好啊，好，各位兄弟姐妹，众位平安啊，早上好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个课程呢，我们讲这个这次这个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专题啊，就是关于拉比犹太教的这个有关弥赛亚的这个观念，有关弥赛亚的观念。这个问题呢，是这个拉比犹太教呢，跟这个基督教呢，发生冲突的最严重的地方，是吧？这个冲突的基本起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拉比犹太教呢，不承认这个主耶稣呢是弥赛亚，所以呢，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有必要的了解，比较深的了解呢，这个拉比犹太教呢，他们对于弥赛亚呢究竟是怎么看的，他们在什么时候有可能，也许有可能，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也许有可能呢承认这个主耶稣是弥赛亚，或者呢他们完全不可能承认。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对我们也是很沉重的题目，从历史上看也是很沉重的题目，是吧？很多人为在这个题目上面争执，这个送了他们的性命。一会儿我们讲到这个犹太教的在弥赛亚问题上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对吧？所以这个题目呢很沉重的题目，但是我们开场呢，我们不要开的这么沉重，所以我们用一个笑话开场，我们讲一个犹太笑话，关于弥赛亚犹太笑话。这个笑话呢，我们先讲了以后，我们把它放到前面，那么等到我们把整个课程这个弥赛亚这个专题讲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呢再一起回过头来呢看看这个笑话，看看我们这个从这个笑话里面我们得到点什么。这个笑话呢是这样的，他说有一个这个，就讲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俄国，说有一个犹太人呢到这个俄国去做生意呢，他就这个跟一个俄国的供货商手里呢买了一批货，买了货以后呢，他就跟他签了一个合同，他先付了这个供货商的一半的钱，还有一半钱呢在这合同里面写清楚呢，半年以后呢，这个犹太人呢再付给这个供货商。那么这个犹太人呢经常去这个俄国做生意，以前他去的时候呢，他做生意呢都是通过一个中间商做这买卖，这一次呢他没有通过中间商，他直接去找了这个俄国的这个供货商买了这个货，所以这中间商呢因为赚不到这个 commission， 所以就非常生气，于是他就跑到那个供货商，俄国那供货商那里面去讲，他说呢，他说跟你做买卖这个人呢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呢他们都等这个弥赛亚来，等弥赛亚来了呢，他们就跟着这个弥赛亚呢一块去耶路撒冷，那时候呢你跟谁去要钱呢？是吧？你看他还欠着你的一半的钱，所以这个俄罗斯人听这个供货商听了以后呢，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就去跑着找犹太人，他说你怎么可以骗我，是吧？你说跟我说半年以后付我钱呢，他实际上你到时候就跟着弥赛亚去耶路撒冷了，我的钱到哪里去找？这犹太人一听了，他说哎很好，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咱们把这个合同呢改一下，不要写呢半年以后付钱，咱们就写呢弥赛亚一来呢我马上就付你钱。这是这个笑话啊，这是他收集在这个犹太人自己编的这本这个三本一套的这个犹太笑话集。犹太笑话集里面有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有时间可以读一读。对。好，这个笑话我们放在一边，到最后呢我们回头来看看他这个笑话到底他的含义在哪里。现在呢我们来谈一下这关于拉比犹太教的这个关于这个弥赛亚的观念。在谈到这个弥赛亚的观念之前呢，我们首先要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拉比犹太教关于这个救赎的观念，关于救赎这个观念。在拉比犹太教里面呢，大致上呢有三种这个救赎的模式，就是按阶段分，就是救赎是怎么样进行的。大体上呢，拉比犹太教呢它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它的救赎呢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叫做前弥赛亚时期。前就是以前的前，就是在弥赛亚来临之前的那个时期，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弥赛亚时期，就是弥赛亚来了以后呢的那个时期，在弥赛亚时期结束之后呢是第三个阶段，是末日审判，这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呢是死者复活的时期。最后呢，在死者复活以后呢，整个的世界经过末日审判，经过死者复活，就进入了这个拉比犹太教称为这个来世。这个来世呢，跟这个，这是我的翻译，因为这个希伯来文词它叫 olam haba， olam 就是世界， haba 呢就是来的意思， 来世呢，这个翻译成来世，但它不是中国那个佛教里边那个来世，那个转生来世那个来世。它这个来世呢，实际上就是未来末日审判之后那个世界，天堂或者地狱。但是它这个来世本身，它主要指的是天堂，跟地狱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第一种这个救赎的模式，就是分成五个阶段。
他们有没有圣经的
根据？都有了。这个五个阶段的事情，以后下面我们会讲。就或者有圣经的根据，或者有塔木德的根据，就是说它是托拉，就是说或者是有口传托拉的根据，或者有这个书面托拉的根据，这样。这是第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呢，它这个稍微简单一点，它就会变成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呢，主要的这个差别在于呢，这个米赛亚时期呢就没有米赛亚时期了。米赛亚时期跟这个来世呢，他们两个合二为一。就变成了一个同一个时期，就是说从这个前米赛亚时期呢，直接进入米赛亚来临之后，直接进入米赛亚时期。但是这个米赛亚时期呢，就已经是来世了，就已经是天堂了。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呢才有这个末日审判，然后才有死者复活。所以这个第二种模式呢，它有四个阶段。这是第二种模式。第三种模式呢，是这个叫做没有米赛亚的模式，就是这个模式的救赎呢，在拉比犹太教看来呢，根本没有米赛亚什么事情，就是没有米赛亚这个人。所以这个救赎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救赎发生是这样的，就是说神呢亲自出面来救赎，不是这个按照前两个模式呢，神用这个米赛亚呢来这个救赎世人，神亲自出面来救赎，这是第一个阶段。以后有第二个阶段呢，是末日审判。末日审判之后呢，有死者复活，最后呢是来世，就是天堂。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关于这个拉比犹太教呢，关于这个救赎的这几个阶段呢，他们对这救赎这几个阶段呢分别的描述。这个关于前米赛亚时期呢，拉比犹太教呢主要有两种理论。一种理论呢认为这个时期呢是一个大混乱的时期，这个大混乱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呢？不清楚。但是呢，他就知道呢世界处于一种极端的混乱状态，在极端的混乱之后呢，米赛亚会来临。这是第一种理论。第二种理论呢，它是一种叫七年论，就是说米赛亚来临之前呢，这个前米赛亚时期呢一共是七年，这七年呢会发生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呢标志着呢这个米赛亚呢将会来临。这个七年论的描述呢，它的起源呢是在塔木德，是在这个塔木德里面。这个中文呢，中文你能看到的关于犹太教关于七年的这个描述呢，在我出版的第二本书。是塔勒穆德的一个小卷，叫《天下通道》。那个《天下通道有两篇，《天下通道经义篇》和《天下通道大义篇》。我翻译的呢是《天下通道经义篇》，这个呢是国内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天下通道经义篇》第十章呢，他描述了这七年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呢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拉比西缅本约哈伊，这是这个人的名字，拉比西缅本约哈伊说。在大卫之子将要来临的七年周期里，大卫之子呢就是指米赛亚，米赛亚他们认为米赛亚是大卫的后代，所以大卫之子将要来临的七年周期里，在七年的这个周期里面呢，第一年应验的是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有些地方干旱，有些地方不干旱。第二年呢，他说是饥荒之箭离弦，就饥荒像箭一样呢离开弦，会打中所有的人。第三年呢大饥荒，第三年呢会出现大饥荒，男女妇孺死于此，人人闲事锐减，就是说很多人都死了，而且那个这些善人，这些闲事数目会锐减，会少了很多。托拉呢被其学者遗忘，那些学托拉的人呢，因为他们饥荒，因为饥荒，因为饥饿，因为死亡，所以呢他们会忘记这个托拉。不会再有人学托拉了。那么第四年呢情况会发生变化。第四年呢他说有饱足者有不饱足者。就是说第四年呢开始有人能吃饱饭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能吃不饱饭。第五年呢他说第五年呢是大饱足。 人们呢，饮食享乐，饮食享乐。第六年呢，他说声响，声响呢，就是说这一年呢，人们会听到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声音，很多奇异的声音或者神的声音。这是第六年。第七年呢，他说会发生战争。第七年发生战争。那么在第七年终结的时候呢，他说大卫之子来临。就是说在第七年终结的时候呢，弥赛亚就回来了。这是这个七年论，七年论。在这个天下通道这个经义篇的同一章里边呢，它还有同时存在的呢，还有这个跟这个七年论这个不完全一致的呢，所谓这个混乱论，就是说大卫之子来，就弥赛亚降临之前，前弥赛亚时期呢，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所以我们也看两段，我们看两段呢。他这个一个拉比呢，他是叫拉班加马列。这个拉班呢，这个头衔呢比拉比头衔还要再高一级。他叫拉班，所以这个人的地位比较高一点。他的名字叫加马列。拉班加马列说呢，在大卫之子来临的那一代，会客堂将会成为妓院。就是犹太人平时他们会客读这个经典的地方。说这个地方呢会变成妓院。加利利将会被毁灭，加利利呢将会被毁灭。说加利利人，所谓加利利人呢，实际上指的就是犹太人，因为这个在这个科赫巴起义之后，就是公元一世纪之后呢，犹太人从这个今天以色列南部呢，犹太人基本上就已经灭绝了，被杀死，逃亡，就基本上没有犹太人了。那个时候犹太人呢，在公元二世纪、三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呢在圣地，犹太人呢，他们都住在今天以色列的北方，加利利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管他们自己呢叫加利利人，加利利人呢，加利利呢将被毁灭，加利利那个地方呢将会被毁灭，加利利人呢将从一城流荡到另一城，就是说犹太人呢他们会处在流亡状态，无人怜悯，没有人怜悯他们，文士的智慧将尽归无有，所谓文士呢，我们昨天讲了，文士呢是从这个。以斯拉开始呢，这个拉比犹太教传统文士就是最初他们是抄写这个圣经经卷的那些人，所以他们对圣经了解的非常深，这个发展到后来的拉比，那么文士形成这套传统呢，将全部丧失掉，它全部丧失掉。然后他说呢，这个惧罪者将遭轻视，所谓惧罪呢，就是害怕犯罪的人，这个犯罪就是相当于基督教里边说的那个 sin， 就是说那个违反神的这个律法这些人，这个拉比犹太教认为呢，人呢必须是畏惧神的，同时畏惧呢自己会犯这些这个律法，他说，但是在那一代，在这个弥赛亚将来要来临的那一代人呢，谁要是畏惧犯这个律法呢，他就会被人轻视，就会被行人轻视，他说那一代人的脸呢将如狗脸，诚实少见。就是说那个人，就是他们那个狗是这个多诈欺骗的那种，所以那一代人的脸呢像狗脸，就是说那一代人呢总是会骗人，就是这个大体上后面还有一些，但是我们不说全部的，但是基本上呢就是这样。这个在最后呢，这个拉比尼西米他说拉比在大卫之子来临的那一代呢，厚颜者增多，就是说那个脸皮厚的人会增加。贵贱倒错，本来应该是尊贵的人呢，现在反过来变成了低贱的人。葡萄结出硕果，而酒呢仍将昂贵，就是说呢仍然世界处于这种饥荒状态。然后他还是，而且他专门讲到，他说在这一代呢，王朝呢将转归异教，就是那个些统治者呢将归于异教，却无人责备，没有人责备他们，没有人责备他们。这个大体上呢是这个拉比犹太教讲的这个救赎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前救赎阶段。基本上有两种理论，一种呢七年论。七年论呢大致上一半呢是比较好的年份，一半是不好的年份。还有一种就是混乱论，那就是彻底的混乱，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直到这个弥赛亚来临。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呢是所谓的这个弥赛亚时期。关于这一点呢，我就是刚才我实际上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弥赛亚时期，所谓弥赛亚时期跟来世呢，这是在拉比犹太教里边这是两个概念，但是经常呢有些拉比呢他把这两个概念混在一块儿，实际上就说呢弥赛亚时期跟这个来世呢实际上是一回事， 弥赛亚来了以后呢就是来世，来世呢就是弥赛亚时期。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说不是，他说这是两个阶段。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基本上现在我们谈一下关于弥赛亚时期。关于弥赛亚时期跟来世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在后面讲到这个关于弥赛亚来临给这世界带来影响方面呢，我们还会继续谈。弥赛亚时期呢，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理论就是说，有人他们相信这个弥赛亚时期呢跟这个来世呢是有差别的。所以他们觉得呢，所谓弥赛亚时期呢就是今世和来世的这个中间一个过渡阶段。是在弥赛亚来临之后呢，世界经历了这样一段时间，但还不是来世，还不是这个天堂，还不是天堂。那么弥赛亚这个时期要持续多长时间呢？这个各个拉比呢说法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塔木德里面呢，我们看到呢有这样一段说，他说弥赛亚时代要持续多久呢？拉比亚基瓦说40年。为什么40年呢？他说因为这个呢是要跟这个以色列人在荒野度过的岁月相等，就是以色列人出这个埃及之后呢，在荒野里面漂泊了40年。所以在埃及呢，他们是处在这个奴役状态，荒野里漂泊了40年呢，进入迦南地，这个所谓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啊。所以这40年呢是一个过渡。所以他觉得呢，今世和来世之间呢，就是现在世界跟未来天堂之间呢，也有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就好像在荒野里漂泊了40年呢，那个弥赛亚时代呢也是40年。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这个拉比以利以谢说呢100年。拉比这个贝尔黑亚呢和拉比多萨呢，他们说呢600年。最后的那个就是我们昨天讲到那个拉比犹大汉纳西，是那个就是最后编成这个密什纳的这个人呢，他说呢400年。他说400年。为什么400年？他说这400年呢，是因为这个时间呢，应该跟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居住的时间呢是一样长的。还有人说呢，拉比埃利泽尔呢，他说呢1000年，他说1000年，这1000年呢就有点像这个基督教有时候讲那个千禧年那个概念，1000年。最长的呢是这个拉比阿巴佑。他说呢这个时间呢应该是7000年，就是弥赛亚来了之后呢，7000年呢是弥赛亚时代，是一个到来时的过渡时间。这些人讲了这么多的事，但是我们前面讲过，就是说在那个犹太教律法讨论里面，凡是以某人的名义说的呢，通常呢这都不是律法。所以律法是什么呢？他说大部分的拉比他们认为呢，这个时间应该是多少呢？是2000年。是2000年。这样呢，这个是差不多是这个弥赛亚时代，下一个阶段呢是所谓的来世。关于来世这个概念呢，拉比犹太教基本上呢把来世呢当做这个天堂的这个解释，就是说来世呢是这个一人得到报偿那个世界，一人复活以后得到报偿那个世界，他在那个。今世呢，你学托拉，学托拉呢是在拉比犹太教看来呢，这就是你的工作啊。但是你在今世做这些工作呢，不见得在今世呢得到报偿，是吧？这个很多这个犹太教学者呢，他一生生活都非常艰难，非常艰难困苦。但是拉比犹太教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没有关系啊，你做所有这个学托拉的这些苦工呢，神都记在一个账簿上。所以你在来世上你会因为这个做的这些事情呢得到报酬。关于来世的具体情况呢，我们也是在下边关于谈到这个弥赛亚这个到来的时候，到来以后给世界带来影响上面呢继续谈。然后呢是一个末日审判和这个死者复活的问题。末日审判呢跟这个基督教讲的基本上末日审判的情况呢基本上差不太多。他就是说神呢他这个神呢因为无处不在，所以他看见你的所有的行为，而且神呢是一个非常公正的法官你不可能用任何东西来让他导致他的偏见所以在末日呢就是神会呢根据呢他记录的所有的你的这些行为呢来审判你决定了你是进入来世呢你还是去下地狱然后有一个死者复活的问题。 死者复活呢，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地方呢，它就是讲的就是，复活能够发生的地点呢，只是在耶路撒冷，只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橄榄山对面这边，那么犹太人呢，他是流散世界各地的，那么你要是要接受末日审判要复活，那怎么办呢？他死的时候他都埋在这个世界各地的地下，所以这个拉比犹太教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到了末日审判那天呢，这个地下呢会开一个隧道，从你的那个埋在地下那个墓呢，会出现一个隧道，一直通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橄榄山。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就变成了那个尸骨呢，就开始滚动，就是也向着那个橄榄山那个方向滚动。所以你们可以，我没有算过，你可以算一下从美国，比如说那个墓地那离那个距离有多远？如果你一个小时能滚多长时间，你要多长时间才能滚到那里？所以那个。如果你有幸在那个橄榄山耶路撒冷这个城外买一块墓地呢，那个比较方便，就是你不需要滚这个隧道，你直接就可以起来接受审判，可以进入天堂。所以那个耶路撒冷旁边，你要是去的话，你去耶路撒冷的古城呢，你从那狮子门往外看，那个山谷呢一片片全是墓地，那个地方的墓地呢早就已经被人全部买光了，那是世界上最贵的墓地，大概是那是就是说都愿意埋在那里，将来这个末日审判的时候进天堂又进得快一点。包括这个阿拉法特死了以后，也是他一定要让自己埋在那里。那个以色列现在不让他埋在那里，对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关于这个神亲自救赎的问题。神亲自救赎，拉比犹太教里面确实有这样一种理论呢，就是认为这个救赎呢，没有弥赛亚，不存在弥赛亚这样的观念，神呢亲自出面来救赎这个世界。关于神亲自怎么来亲自救赎呢？有一点类似这个千禧年的理论里面，这耶稣会把这个撒旦绑起来。那么拉比犹太教呢，他认为呢，这个人呢，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给人呢造两种人性，造了一种善性和一种恶性。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神造人的这个用的这个动词呢，用的是 yetzer。这 yetzer 呢，平时是它的词根呢是一个右的。一个 yod 加一个 tzadik 加一个 resh， 但是在这一章里面呢，这个他写的这个经文呢是两个 yod， 所以拉比犹太教解释说这个词为什么是两个 yod 呢？就是因为神造人呢造了两重人性，造了人的善性，造了人的恶性，所以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呢，他做了这些违反神的话的这些作为呢，都是因为他的恶性这个造成的。那么神怎么拯救这个世界呢？拉比犹太教认为呢，到了这个末日到来的时候呢，神呢会把这个恶性，在这时候呢，恶性呢，全体人类的恶性呢集中起来，变成一个像魔鬼撒旦那么一个这个实体。神会把这个恶性呢拉出来，在所有人的面前呢宰杀这个恶性，宰杀这个人的恶。那么恶性被宰杀掉了以后，那么人就只剩下善性所以这样人就进入来世那么宰杀这个恶性呢，它也是这个很有意思。关于这个宰杀这个恶性这个故事呢，我们在后面讲到这个。关于谁是弥赛亚的这个方面呢，我们还要继续讲到这个故事。这个呢大体上呢是拉比犹太教有关这个救赎的理论，就是救赎的几个阶段，各个阶段的基本的情况的描述。这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弥赛亚问题呢讲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理解弥赛亚呢，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下这个关于拉比犹太教这个他们救赎的观念。下面呢我们进入第二个这个分专题呢，就是谈到弥赛亚。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非常非常突出，所有人都会问的问题，就是拉比犹太教按照拉比犹太教说法呢，弥赛亚到底来了没有？是不是已经来了？如果来了呢，是谁？是不是已经来了？那么拉比犹太教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呢，他没有这个统一的理论，所以他有人说呢，弥赛亚已经来了；有人说呢，还没有来。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呢，他们说弥赛亚已经来了的这些人，他们说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呢，那么他来了他必须得说清楚，那么到底是谁，对不对？所以拉比犹太教呢，从古到今呢，一直呢都处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弥赛亚这样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这个犹太人他们在世界各地受到迫害，包括当年在这个圣地这个罗马人统治的时候受到罗马人迫害之后，每一次的大迫害过后呢，这个犹太人呢总是自发的有一种这个爆发出来的激情。寻找弥赛亚，因为他要寻找拯救嘛，他在苦难之中，他觉得这个苦难跟这个拉比犹太人要描绘的这个弥赛亚到来之前这个混乱呢是符合的，所以他觉得弥赛亚就应该来了，所以就开始找弥赛亚。 而且经常呢有人会出现呢就自称或者是被别人拥戴说他是弥赛亚。从古到今呢这个都没有断过。所以我呢给大家举一些例子。第一个被这个拉比犹太教认为是弥赛亚的人呢是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西西家国王西西家。西西家呢他在这个旧约里边呢旧约记载里面呢他大概做了这样，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国王，就是按照这个旧约的记载他是非常伟大的国王。他对神呢有非常非常坚强的信心，非常坚强的信心。西西家国王呢他一生做的呢大概是拉比犹太教认为最出色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击败了亚述王，击败了亚述王。那时候呢亚述呢在这个以色列的北方，在以色列的北方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王国。亚述呢灭掉了北国以色列，灭掉了北国以色列。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南北分裂之后呢，北国是以色列十个部落，南方呢是两个部落犹大，犹大王国。现在的这个所有跟研究圣经历史的或者是研究这个圣经考古这些方面的研究呢都表明呢当初的那个以色列王国呢是一个比这个犹大王国强盛的多的国家，强盛的多的国家，有非常强大的经济，有非常强大的军队，有非常丰富的文化活动。跟这个北国以色列相比呢，当时的南国犹大呢实际上是非常落后的，非常落后，非常小而且非常弱。一方面它人口也比较少，它只有两个部落。再一个呢，从土地来说的话，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北方是非常肥沃非常富饶的土地，而南方呢是非常贫瘠的，很大的地方呢是荒漠。所以亚述灭掉北国以色列之后呢，应该说从力量上来说呢，他灭掉这个南国犹大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他应该是没有问题，他的军队还是那么强大，而这个犹大呢是一个比以色列呢弱小的多的对手。但是呢因为这个西西家国王他对神的这个坚强信念呢，他得到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帮助呢，所以他打败了这个亚述王。所以这个在犹太人看来呢，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那么西西家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后来他曾经写过一首非常优美的赞美诗，赞美主赞美神的。这首诗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记载。所以西西家国王呢在这个拉比犹太教认为呢，在圣经的所有的国王里面呢，除了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呢，这是第三个呢这个犹太王国里面最出色的国王，最出色的国王。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拉比犹太教拉比呢，他就认为呢这个弥赛亚呢实际上早就已经来过了，这位西西家国王呢他就是呢弥赛亚。犹太教关于弥赛亚呢，他基本上的观念呢他是这样的，就说弥赛亚呢是一个人，就说弥赛亚是一个人，他们不承认弥赛亚是一个神。那么这个弥赛亚呢他一定是一个国王，他一定是一个国王，而且呢他一定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国王，就是说他是带领这个犹太民族呢打败了这个压迫犹太民族的这个异端，建立了非常辉煌的功绩，这样一个国王。所以基本上他要朝这个用这三条标准呢去找这个弥赛亚。所以这样呢很自然的呢就有人认为呢这个西西家国王呢就是弥赛亚。关于这个呢在这个有问题吗？一定是国王，另外一个他一定是建立了辉煌功绩，带领这个以色列国以色列民众打败了这个异教徒。所以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塔勒穆德大议会书里面呢，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论断，有一个拉比呢他的名字叫拉比希列。拉比希列呢他发表了这样的一个声明，他说呢以色列呢没有尚未到来的弥赛亚，就说以色列已经不存在一个还没有来的弥赛亚，弥赛亚已经来过了。为什么呢？因为西西家时代的以色列人已经领略过他了，因为西西家时代的以色列人已经领略过他了，就是说西西家时代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已经见到了弥赛亚。谁是弥赛亚呢？就是这个西西家国。这是他的论断，这个论断在当时的拉比犹太教里边呢也是被认为是异端，所以这个拉比希列呢被这个当时的犹太教公会开除出犹太教，没有资格坐在这个经堂里面一块这个讨论这个托拉， 把他送去这个，让他去这个打扫卫生去。这是这个，这是他做，对。但是呢，拉比犹太教的这个关于为什么西西家国王不是这个弥赛亚呢？还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也是在大议会，书里面，塔木德大议会书里面。他说呢，说这个上帝呢曾经想让这个西西家国王呢成为弥赛亚，但是呢，这个天使呢对上帝说呢，他说你看这个大卫王呢写出了那么多颂扬你的诗歌，这个西西家国王呢只不过写了一首，所以你要是让他当弥赛亚的话，你为什么不让这个大卫王自己本人去当弥赛亚？所以因为这个呢，这个西西家国王呢就没当成弥赛亚，虽然这个关于西西家国王的这个是弥赛亚这种说法呢，被拉比犹太教认为是异端，而且也有理论说为什么他没有当成这个弥赛亚，但实际上呢，我们从一个故事里看得出来呢，还是有很多犹太教拉比呢，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呢，他们认为这个西西家国王呢其实就是弥赛亚。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呢，是这个拉比约翰南本扎盖。约翰南本扎盖呢，昨天我们介绍这个拉比犹太教的简史的时候呢，我们介绍过他。他是那位在这个圣殿被毁灭的时候呢，跟这个罗马军统帅谈判，保留了这个犹太教学者的那一位学者。约翰南本扎盖呢，他一辈子呢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西西家国王呢是弥赛亚。最后他临死的时候，临死之前呢，他突然跟他的弟子呢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你们呢要为这个就要到来的拉比犹太王西西家准备一席之地，你们要做好准备，给谁做准备呢？给这个西西家国王。但是这西西家国王不是那个以前已经死掉很多年以前那个西西家国王，而是这个就要到来的西西家国王。也就是说，这个西西家国王呢，他认为西西家国王呢实际上就是弥赛亚，而这个弥赛亚呢将来还要来的。所以他是犹太教的这个当时犹太教拉比犹太教差不多最高权威。所以他虽然一辈子没有讲过这个话，但实际上他意识里面他还是认为呢，这个西西家国王呢可能就是弥赛亚。当然这个观点呢在拉比犹太教正统里面呢是不被接受的，就是说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说法。正确的说法呢还是说呢，这西西家国王呢他不是弥赛亚。但是呢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认为他是。第二个从历史上顺序来说被拉比犹太教认为可能是弥赛亚的呢，是这个巴尔科赫巴。中文呢翻译成巴尔科赫巴。这个人呢原来的名字呢不叫巴尔科赫巴，原来的名字叫呢他叫做巴尔科斯巴。好的。这是巴尔科赫巴，他原来的名字呢不叫巴尔科赫巴，他原来这个中间这个字这个音节呢它是巴尔科斯巴。什么大概拼一下这个，因为我是对不起，我是记得他的希伯来文的，我给你拼一下这个英文大概怎么拼。大概是这样。巴尔呢，我们知道这个今天英文也还有这 Ben 是吧， Ben 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就是儿子的意思是吧。所以前面我们讲那个拉比约翰南本泽凯，意思就是说呢他的名字呢是约翰南，他呢是泽凯的儿子是吧。巴尔呢其实就是奔。奔这个词呢从希伯来文转成这个亚兰文的时候呢，它就从奔呢变成了巴尔。所以巴尔科赫巴是什么意思呢？科赫巴呢是星星，天上的那些星辰。所以巴尔科赫巴呢实际上是星辰之子。但是这个人本来的名字呢不是巴尔科赫巴，他本来的名字是巴尔科斯巴。科斯巴呢只是他父亲的名字而已，他是说他是科斯巴的儿子。怎么会改了名字呢？ 在这个第二圣殿被摧毁，我们知道是公元70年的事情，是吧？第二圣殿被摧毁，那一次呢，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发动了这个第一次反罗马大起义，起义被镇压下去，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呢被摧毁掉，圣殿被摧毁之后呢，犹太人呢仍然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那时候圣城已经被摧毁了，圣殿也不存在，但是他们仍然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他们希望呢还能够把这圣殿重新建起来，还能够把圣城重新建起来，他们可以继续在那里住下去。但是罗马人呢，他们就觉得呢这个事情做不得，他们觉得这个犹太人呢是一个很危险的民族，如果让他们继续他们的宗教信仰呢，将来他们还会闹事，所以罗马人呢要彻底灭绝这个犹太人的希望，他们呢就做了个决定呢，这罗马的这个哈德良国王呢，然后皇帝呢就做了个决定，他说要在这个耶路撒冷呢建一座罗马城市，完全的世俗罗马城市，而且在圣殿山上呢也建这个罗马人的这个拜神的这个庙宇，那么犹太人呢就跟这个罗马人呢做了很多年的谈判，希望呢能够把这个圣殿山留下来，能够在圣城里面留下一块地方，让犹太人呢敬拜他们自己的神，这个谈判呢不是完全没有这个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罗马人呢也没并没有完全把口封死，谈判的主导人呢就是我们昨天讲到那个拉比犹太教发展史上的第四位重要人物，那个Rabbi Akiva。Akiva， 我们写在上面写的是阿奇巴，拉比阿奇巴，他是谈判的主导人，他一直在跟罗马人做这个谈判，但是在谈判同时进行的过程中呢，在犹太人中间呢慢慢的呢发展出来一种这个极端思想，这个极端思想就是说呢，这个异邦人呢，这个罗马人呢现在压迫我们，他们在亵渎我们的神，他们要把这个耶路撒冷平掉，我们不能容忍这个，我们有神的帮助呢，我们应该发动战争，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里面这个精英阶层呢，他们还是头脑比较清醒，他们知道这个仗打不得，因为这个罗马帝国当时是非常强大的，如果打的话，这犹太人是自己找这个灭顶之灾。但是后来这个极端势力这个思想越发展越厉害呢，这个局面就失控了。失控了以后呢，这个精英阶层的这个犹太人的精英阶层，他们就转变了态度。那么这个激进派的领导人呢，就这个巴尔科斯巴，当时他是这个巴尔科斯巴。那么他呢，就在公元132年呢，领导发动了第二次反罗马大起义，这是所谓的第二次这个罗马犹太战争，第二次反罗马大起义。那么他在发动起义之后呢，这个拉比犹太教这个精英阶层呢，以这个拉比亚基瓦为首，就突然转变了态度。这个拉比亚基瓦呢，他就引用这个民数记第24章第17节，第24章第17节呢，他说那个经文呢写的是说有星要出于雅各，他说有星要出于雅各，这个星呢是科赫巴，所以他就给这个人改了名字，他说这个人名字呢不叫巴尔科斯巴，他的名字叫巴尔科赫巴，所以他呢就是那个星辰之子，他呢就是那个圣经里边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所以他说这个人呢就是弥赛亚，这个人呢将要成为犹大的王，他会带领我们呢打败罗马人，由于有这个然后比亚基瓦的这个宗教上裁定呢，那么当时整个犹太民族全力投入这场战争，希望能够在这场战争中打败这个罗马人呢，重新建起耶路撒冷，重新建起圣殿。那么事情很清楚，这是一个假弥赛亚，他不可能带领你打胜仗，对不对？所以这场战争呢，很快就失败了，只打了三年，到公元135年呢。这个巴尔科霍巴和他的起义军呢，被围困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城堡，叫比塔尔城堡。最后罗马人呢攻破这个城堡以后呢，把所有的人都杀死。参加了这个起义的这个犹太教领袖拉比亚基瓦呢，被罗马人抓起来之后呢，凌迟处死。把他凌迟处死了之后，把他那个肉切成一片一片的撒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死在这里。这是早年的这个犹太教一直认为这个拉比亚基瓦包括这巴尔科霍巴都是他们民族历史上的英雄。近年呢，有一些学者呢开始写文章呢，写书写文章呢，开始这个 反对这个观点，就是说这些由于这个拉比亚 Kiva 错误的认识了一位这个米赛亚啊，所以把这个整个民族的这个命运呢全压在这场战争上，结果得不偿失啊，民族遭受严重损失。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呢啊，罗马人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废墟上建立一座完全罗马化的城市，跟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啊，而且呢南部的这个犹太人呢遭到严重镇压，在以色列南部犹太人全部离开以色列，这实际上呢是这个犹太人开始流落世界各地的开始啊。在那之前呢，犹太人虽然一再受异族统治，虽然受了很多压迫，但是他们基本上呢还都住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犹太人开始流散到世界各地啊。罗马人呢在第一次这个犹太战争的时候呢，罗马人并没有镇压这个犹太教的学者，所以犹太教学者呢这个力量呢保存得很好。但是在这场战争之后呢，罗马人呢知道这个犹太教学者也是很危险，所以他们开始大规模迫害和镇压这个犹太教学者。所以这个因为这个错误的这个认识弥赛亚呢，所以给犹太民族造成的损失是空前的。实际上就在拉比亚·凯瓦当时头脑发热把巴尔科夫巴当成弥赛亚的时候呢，犹太教里面有些人是很冷静的，他们已经看出这个东西这个问题不对，所以他在这个拉比亚·凯瓦引用这个旧约经文说有星要出于雅各啊，把这个巴尔科斯巴的改成巴尔科夫巴的同时呢，另外有一位犹太拉比啊，他叫约翰南本托尔塔，他当时呢就跟这个拉比亚给头脑讲，他说啊 ，Kiva， 到你死了以后啊，你这个身体都腐烂，荒草从你这个腮骨上长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米赛亚还不会来呢。他就说你这个不要做梦，现在他就已经来了。说这个要做很多年以后，你都死了，这个尸体都已经烂掉，草都已经长出来了，你还见不到米赛亚。所以当时他就是有人告诉他这个米赛亚没有。后来拉比犹太要做了反思以后呢，也有一些故事，就是讲说这个他们甚至有人讲有一个故事呢，汤姆德里有一个故事，甚至讲的说这个巴尔科夫巴其实不是被罗马人杀死的，而是被犹太教这些拉比杀死的。怎么杀死的呢？说巴尔科夫巴呢自己跟这个跟这些犹太教拉比说我就是米赛亚，结果这个犹太教拉比跟他说呢，说这个米赛亚呢按照这个拉比犹太教传统呢，他有一种能力呢，就是根据这个味觉呢，根据这个味道呢就能够做这个审判判决谁做了什么这样的他说你有没有本事用这个味，根据你这个味道做判断。那么这个巴尔科夫巴呢没有这个本事，所以这些拉比呢就把这巴尔科夫巴杀掉。这也是他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否定这种情况。但是当时呢，在当时起义当时呢，确实是不是这样？起义当时呢，所有人头脑都发热，都认为这个拉比亚·凯瓦甚至在见到这巴尔科霍巴的时候呢，他当时就跟他自己所有弟子讲，说这个呢就是弥赛亚王，这个就是弥赛亚王。这是巴尔科霍巴。现在我们再举两个例子呢。举两个比较近代和现代的例子，一个例子呢是在这个公元17世纪，17世纪呢，那个时候呢是这个在波兰呢发生了这个对犹太人大规模的迫害和屠杀，而且是接连发生的。最开始呢是这个从乌克兰呢来的这个哥萨克的骑兵呢，蹂躏和屠杀这个波兰南部的这个犹太人。后来呢又发生了这个瑞典跟这个俄罗斯入侵这个波兰的战争。那么俄罗斯军队入侵波兰之后呢，也是所到之地呢毁灭所有的这个犹太村庄，然后杀死所有的犹太人。后来这个两支入侵军队撤离之后，但是瑞典军队当时进来之后呢没有这个迫害犹太人，他们对犹太人很友好。但是在两支军队撤走之后呢，这个波兰人呢就认为这个瑞典占领区的这个犹太人呢跟瑞典侵略军的沟通。所以他们波兰人呢就跑去杀这个犹太人。所以这样的反反复复呢，到这个17世纪的下半叶呢，波兰南部的犹太人呢处于这个非常严重，犹太社区处于非常严重的这个危机状态。不光是不断遭受破坏呢，而且他们经济上呢也破产了，处于非常绝望的状态。在犹太历史上基本上就是这样，当他们进入非常绝望的状态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寻找弥赛亚，觉得应该有弥赛亚来。只要他们在寻找弥赛亚呢，就会有这个假弥赛亚出来跟人说呢我就是弥赛亚，是吧？所以这次呢又出现一个这个人呢是名字呢叫做这个沙巴泰茨卫 要用英文写呢？这个人叫沙巴泰茨卫。这个人呢，他的这个生日呢是这个犹太历的阿夫月九号。阿夫月呢，在英文里面他就写成这个阿夫，犹太月的阿夫月九号。这个阿夫月九号在犹太历史上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第一圣殿被毁，第一圣殿被毁灭呢，日期呢就是阿夫月九号，就是阿夫月九号。第二圣殿被毁是在哪一天呢？同一天，也是阿夫月九号。所以阿夫月九号在这个以色列呢，今天的以色列呢，每年到了这犹太历的阿夫月九号呢，就是一个全民哀悼的日子。那天的晚上呢，所有的娱乐场所、商店、餐馆，虽然不是礼拜六，不是圣日，但是阿夫月九号所有的娱乐场所、所有的餐馆、什么电影院什么全部关门，全部关门。那么拉比犹太教呢，它有一种传统的说呢，这个阿夫月九号呢，如果有弥赛亚来呢，这个弥赛亚的生日呢，应该呢是在这阿夫月九号。是在阿夫月九号，这个沙巴泰，这个伊本沙巴泰茨卫呢，他的生日呢就是阿夫月九号，他的生日就是阿夫月九号，因为他生日是阿夫月九号呢，所以他开始觉得呢，他觉得他自己呢很特别，他觉得他应该呢，是这个弥赛亚，所以在公元一六六六年，在1666年呢，这个年份呢，在这个犹太教神秘主义教派里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年份。这个数字呢非常神秘，这个数字里面预示着呢，这一年呢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这一年呢，沙巴泰茨卫呢，他就宣称呢自己呢是弥赛亚，他宣称他自己是弥赛亚，然后大量的这个犹太人呢就开始就信仰他，就追随他，跟他在一起服侍他，然后他就宣称呢，那个时候呢他是。从埃及呢到了这个圣地，然后他说我要去这个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是当时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这个首都，他说我是弥赛亚呢，我要当国王，所以我要去君士坦丁堡呢去拿那个王位，所以他带着他那个大批追随者就去了这个君士坦丁堡，那么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奥斯曼土耳其的当局当然毫不客气，他到了以后呢就把他关进监狱了。进了监狱之后呢，他的这些追随者呢，还跟在他的监狱，跟到监狱里面去，在监狱里面像服侍一个国王一样的服侍他。这个奥斯曼土耳其的皇帝呢，后来给了他一个选择，就是说你要不然呢，我处死你；第二个选择呢，你可以皈依伊斯兰教。结果这个假弥赛亚贪生怕死，他在皈依了伊斯兰教。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呢，还有些信徒呢执迷不悟。觉得这个还是那个弥赛亚，他们居然跟着他呢一块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呢，当然后来其中大部分人醒悟过来了，他们离开了他，但是这个人物的影响呢是相当大，这个人物一直到今天的这个犹太教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人在替他辩护，还有一些人在替他辩护，虽然这已经很清楚知道他是个假弥赛亚，但是还是有人替他辩护。这是中世纪的例子，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呢叫 Menachem Mandel Schneerson， 这个人呢是纽约的这个哈巴德教派。犹太教呢，它有一个教派叫哈巴德教派，哈巴德教派呢是实际上是这个犹太教的哈希德教派的一个分支。这个哈希德教派呢，也是在这个波兰人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这个过程中间产生的一个教派。这个教派的最主要一个主旨呢，就是期待弥赛亚到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仪式来这个期待弥赛亚到来。哈巴德教派呢是这个从这个哈希德教派里面的分离出来的，它是在从这个俄罗斯起源的。那么这个教派呢，这个在因为它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在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间呢，这个教派呢基本上就被毁灭掉了。剩的人很少，主要呢剩的一些人呢是在美国，在这个纽约的这个布鲁克林。 那么这位拉比呢，他这个人呢是这个哈巴德教派的拉比，他做了很多年的拉比，他确实有很大的贡献，他对这个教派呢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在他手里呢这个教派呢复活了，就是说呢又招聚了大批的信徒，募到了大笔的捐款，修了很多的教堂，不仅是在美国，而且是在以色列，他的影响呢做得非常大。这个人呢是1994年死的，在他死之前的话，就已经开始有人呢，他的教派里人就已经开始有人呢说他是这个，说他是弥赛亚，他们说他是弥赛亚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说他呢，一个是他对这个哈巴德教派的贡献，他们觉得因为这哈巴德教派虽然到今天为止他们在犹太教里面还是个很小的教派，但是他们觉得呢，这个他们的教派的复兴呢，就代表这个犹太人的复兴，那么在这个91年的这个海湾战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拉比呢做了一系列非常这个正确的预言，对这个战争的进程做了一些非常非常准确的一个预言，包括战争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诸如此类的。因为这些预言呢，他们就说呢非常准确，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呢拉比呢就是弥赛亚，说他就是弥赛亚。那么他是1994年死的，弥赛亚呢死了以后应该是复活了，对不对？所以他们的教派的人呢到今天呢还在等他复活，今年是2005年，已经死了11年了，但是即使我们知道他还没有复活呢，这个也不影响他们的教派的人呢认为他是弥赛亚。所以有一个记者去那个他们哈巴德这个教堂，在布鲁克林教堂呢，那个有一个女信徒就告诉他说你看那把椅子，这个椅子呢就是当初这个史尼尔森坐的这把椅子，所以说你看他复活了，你看他坐在那儿，这个凡人呢看不见，那把椅子是空的，但是他觉得这个他已经复活了，而且已经坐在这儿，他只是因为我们肉眼凡胎我们看不见他而已。如果你们去以色列的话，在美国我没有见到，我当然不那个布鲁克林那个犹太区我也没有去，别的地方我没有见到，但是如果你要去以色列的话，在这以色列很多很多地方都贴着这个人的照，就是这个人的画像，是一个拉比，一个大胡子拉比，戴着个帽子，然后用一个手这样招这样一个招手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上面那个画像上就写着呢，这个等于说这个弥赛亚王万岁，这样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人就是弥赛亚。他自己呢没有宣称，他甚至呢在他活着的时候，有一本他们的教派编了一个小册子呢，宣传说他是弥赛亚呢，他甚至呢曾经让这些人呢把这小册子扣下，不要发行这个小册子。但是他也有一些这个暗示，就是说认为呢让别人觉得呢他就是弥赛亚，他没有否认呢，比如说他做的这个有关海湾战争这个预言是不是真的，或者这样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证明他是弥赛亚，这些他没有公开否认过他不是弥赛亚，就是他没有公开说过他们不是弥赛亚，当然他也没有说他是，这样。犹太人呢等弥赛亚呢是等的是非常苦的，到今天为止，你在这个你要去耶路撒冷，去这个耶路撒冷老城里走一走啊，你看到很多这种黑衣黑帽的犹太人，他们在街上转圈，转圈呢，这个目的呢是也不是散步，他是为了看看弥赛亚是不是来了。那些人见面打招呼呢，那个不问你好，不问这个你身体好不好，他问的是你看见弥赛亚没有，是吧？以后我们讲到讲到那个逾越节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信教的犹太人，即使是不信教的犹太人呢，每年至少有一天呢，他们是打开屋门看看这弥赛亚是不是来了。这是几个呢关于这个历史上确实有的人物，把犹太人呢把他们看成是弥赛亚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讲了四位，除了这四位这个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之外呢，拉比犹太教里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叫做约瑟之子弥赛亚。关于这个约瑟之子弥赛亚呢，我们稍微多讲两句，因为我们认为呢，不光是我们认为，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约瑟之子弥赛亚呢跟这个基督教呢有相当大的关系。约瑟之子弥赛亚呢，这个跟关于约瑟之子弥赛亚呢，他是这样的，这个圣经的经文呢，他是出自这个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9节，我们稍微念一下这一节里面，他这样讲，他说那日我必定 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至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那么这一段本身呢并没有讲到任何跟米赛亚有关系的事情，但是在拉比犹太教他们讨论这一段的时候呢，他们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呢那一天呢耶路撒冷呢会有大大的悲哀，这个悲哀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在这个塔勒穆德记载里面呢，拉比们呢提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呢，这个悲哀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神出面拯救世界，就是说那一天呢神呢把这个人的这个恶性拉出来呢当众屠宰。那关于这一点呢他是有争论，他说这个如果是神来拯救这个世界，把这个恶性拉出来当众屠宰了，这是一件好事，所有人都应该高兴才对，是不是？怎么会悲哀呢？所以这个拉比犹太教在这一点上他有一个解释，他说为什么会悲哀呢，他说这个当神把这个人的恶性拉出来屠宰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呢都看见他自己的恶性。如果你是一个贤哲，如果你是个非常伟大的人，你的这个灵魂有很好的修养，你看见了你自己的恶性呢，大如山丘，像一座山那么大，如果你是一个坏人或者是一个普通人，就是说也干好事也干坏事的那么一个人，你看见你的恶性呢，看见非常的小，细如丝线，非常的小。那么当这个善人看见，当义人，当那些伟人看见这个自己大如山丘的这个恶性的时候呢，他就会哭泣，他说你看我克服了一个什么样的巨大的困难才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而那些普通的人，那些恶人呢，他看见自己细如丝线的恶性的时候呢，他也会哭泣，他说我连这么一点小的这个恶性呢都不能克服。所以那一天呢，虽然是神把这些东西都把恶性拿出来屠宰的时候呢，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哭泣的时候。所以这个呢就是那天耶路撒冷成大的悲哀。这一点呢是拉比犹太教里面他是有这样一个思想，他就是说佛家里面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道高一尺佛高一丈。你这个人的修行道行越高呢，你的恶性越来越高。就是说呢，你越是这个灵魂趋于完善的程度呢，你越是要小心谨慎。因为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道德已经变得很高了，但是呢实际上你的恶性呢也跟着一块生长，所以你还是有一个可能呢被这你自己的恶性呢压倒，去做呢这个不义的事情。这是拉比犹太教里面的一种看法。所以这是一个理论，就是说为什么那一天的耶路撒冷城呢会出现大大的悲哀。第二个理论说呢，那一天耶路撒冷城出现大大的悲哀呢，因为呢约瑟之子米赛亚被杀死了。我们知道这个米赛亚呢在拉比犹太教从头到尾呢都说得很清楚，米赛亚是谁呢，米赛亚是大卫之子，大卫家的孩子，是吧，大卫家的孩子，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约瑟之子米赛亚，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约瑟之子米赛亚。而且这个拉比犹太教拉比在讨论这个约瑟之子米赛亚的时候呢，他引用了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旧约里的这一段，就是说他说这个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所扎的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所刺穿的，就是被杀死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而如丧独生子呢，他解释呢可以解释为这个就是说像民众的像丧失了他们自己的独生子一样的悲哀，也可以被解释为呢民众为神丧失了他的独生子呢而悲哀。关于这个约瑟之子米赛亚呢，在后边呢还有一段解释。所以有一个拉比呢他就讲了，他说这样，他说这个神呢有一天呢跟这个 大卫之子米赛亚在一起。这注意，这里有两个米赛亚，一个大卫之子米赛亚，一个约瑟之子米赛亚。他说就神有一天跟这个大卫之子米赛亚在一起，所以神呢跟这个大卫之子米赛亚讲呢，说你可以跟我呢要任何东西，要任何东西，你要世界的万邦，我全都给你。这个大卫之子米赛亚呢，他什么都没有要，直到呢他看见这个约瑟之子米赛亚被杀，看见约瑟之子米赛亚被杀以后呢，他就跟这个神呢要什么呢？要生命，要生命。这里面呢也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他就给自己要生命，让自己长生；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他给这个约瑟之子米赛亚要生命。所以这个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呢，神如果答应他呢，他把生命还给约瑟之子米赛亚呢，实际上这就是复活啊，约瑟之子米赛亚复活。那么神答应他了，按照拉比犹太教的解释，神答应他了。为什么答应他呢？他说，而且他说，我不仅答应你了，而且他说，你父亲这个大卫呢，早就预言过这件事情。这个预言在哪里呢？这个预言在诗篇的第二十一篇第四节，说呢，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个呢，约瑟之子米赛亚被杀了，大卫之子米赛亚向他求情他把这个生命呢还给了约瑟之子米赛亚，约瑟之子米赛亚复活之后呢，得到了永生不会再死了。关于约瑟之子米赛亚呢在拉比犹太教里面呢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就是说这个米赛亚呢已经来过了，他是约瑟的儿子，而且他被杀死了，而且呢他被杀死以后他复活了，他复活以后呢他获得了永生。如果你们要看这个现在这个犹太教研究学者他们写的有关这个约瑟，这个首先这个论述非常少见，但是如果有这个论述的话，他一定想方设法的说呢，说这一段呢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呢就已经有了的他的目的就是想说呢，这一段呢跟基督教呢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任何证据呢证明这一段呢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呢就已经发生过，就已经有了的文字。这段文字呢我们看到最早的出现呢是在塔木德的这个大议会书，而这个书的写作时间呢在公元后的四世纪到六世纪第二呢，所有的这个拉比犹太教在解释这个约瑟之子米赛亚的时候呢，都没有解释清楚。所有人都说呢，这是一个神秘人物。为什么是个神秘人物呢？第一呢，他是米赛亚但是他跟这个拉比犹太教一般的这个传统上讲的米赛亚呢，描述不一样而且呢，这个米赛亚呢，他这个有很多跟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所讲的这个主耶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在拉比犹太教里面他们比较忌讳提这个人物，一般如果要讲这个人物呢，他也就是讲的这个人物呢是在大卫之子米赛亚来临之前出现的第一个米赛亚，这个米赛亚出现是为召唤大卫之子米赛亚到来是这样它的根据是这样，第一呢，有圣经的根据呢，是我们刚才引用的撒迦利亚书，但撒迦利亚书里面并没有讲到这个约瑟之子米赛亚，那么他引用这个口传托拉的传统，就说为什么那个圣经这一段写那一天耶路撒冷城会有大大的悲哀，那么口传托拉说呢，大大的悲哀的原因呢，是因为约瑟之子米赛亚呢被杀死了，所以这个对他来说的话是一样的，这个口传托拉、书面托拉都是圣经。如果我们在这里放开这个对这个拉比犹太教从学术角度的考察我们做一个自由的联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呢拉比犹太教呢他们认为呢有一位米赛亚呢已经来临了，这位米赛亚呢是约瑟的儿子，我们知道约瑟的主耶稣的父亲呢他的名字叫约瑟，所以他这个约瑟的儿子米赛亚呢很符合这个描述，这个米赛亚他被杀死了，跟拉比犹太教通常讲那个大卫之子米赛亚他是一个国王，他胜利，他打败所有的敌人不一样，这个米赛亚被杀死了这个米赛亚被杀死之后呢又复活了而且复活了以后呢 获得了永生。那么对于这个拉比犹太教来讲呢，这个弥赛亚呢，他的到来呢，预表呢另外一位弥赛亚将要到来，大卫之子弥赛亚到来。而大卫之子弥赛亚到来的时候呢，世界呢就进入最后审判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做一个自由联想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这个角度看呢，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拉比犹太教跟这个基督教呢，并没有绝对的冲突，就是说呢，他们只是不那么认识这个约瑟之子弥赛亚的意义，他们可能呢觉得是有过这么一个弥赛亚来过，有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呢，他已经来过，他已经死，他已经复活，那么我们现在等的呢是下一位弥赛亚。也许当他们看见另外一位弥赛亚到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会反应过来，也许两位弥赛亚呢其实是一位，这个也有可能。这个呢是关于这个拉比犹太教他们认为呢历史上已经来过的弥赛亚这样一个概述。总的一个原则呢，就是说他们呢犹太民族呢是一个在苦苦等待这个弥赛亚的这样一个民族，他们一直在等待弥赛亚到来。除了这个关于弥赛亚已经来的这些说法呢，还有一类说法呢，就是弥赛亚呢没有来，弥赛亚还没有来。这个在拉比犹太教里面呢，这个是正宗。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弥赛亚已经来的这些说法呢，大部分呢是被否认的。除了这个最后这个约瑟之子弥赛亚这个说法呢，没有人去否认的。其他的呢都是被否定的，就是说他们不是弥赛亚。绝大部分的犹太教拉比呢，他们反对这个说这个弥赛亚已经到来的这个说法。他们反对的基本的一个原则呢，基本的一个辩论的理由呢，就是说呢，你说弥赛亚已经来了，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样子啊，这个到处都是犯罪，到处都是暴力，犹太人受到压迫，这哪里像是一个弥赛亚来过的世界。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特别在中世纪，这个犹太人跟这个犹太教跟这个基督教发生过三场大辩论，在大辩论中间呢，犹太教基本的这个坚持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这个你弥赛亚没有来，因为这个世界呢还是混乱，还是一片混乱。这个呢是这个关于这个拉比犹太教他认为这个弥赛亚没有来的这样一种说法。下面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名字和身份。在拉比犹太教里边看，他们觉得弥赛亚如果来的话，弥赛亚应该叫什么名字他的身份是什么。关于弥赛亚的名字呢，拉比犹太教呢给过很多名字。一个常见的说法呢，说这个弥赛亚呢他是大卫之子，但是呢他的名字呢，他自己的名字呢也叫大卫。这个依据呢是出自这个旧约的荷西阿书第三章第五节，他说后来呢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所以他认为这里面讲说他们的王大卫呢，不是指的那个已经死去多少年以前的那个大卫，他指的呢是未来要来的呢那一位这个弥赛亚王大卫。那么这个呢是比较正统的说法。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拉比犹太教有一个传统，你看这位拉比呢，就是他的那个学派，他的这个教派的学生呢认为这个他就是弥赛亚。拉比犹太教这个传统实际上很多年以前就形成了。很多学者呢就是说他们想方设法呢想说他们的老师呢就是弥赛亚。但是呢他们又不敢明说。所以他们用什么办法说呢，他们给弥赛亚起一个呢类似于他们老师的那名字的那么一个名字。说弥赛亚将来就叫这么一个名字。所以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名字，我们看到有一个名字呢叫谢洛啊。他说这个弥赛亚将来的名字叫谢洛啊。讲这个话的人是谁呢，讲这个话的人这些人是一个拉比的学生。这个拉比的名字呢叫 Rabbi Shela。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很像。Rabbi Shela的学生呢说将来这个弥赛亚要来呢，弥赛亚的名字呢就叫谢洛亚。为什么叫谢洛亚呢？他们也有他们的根据。他们的根据呢是这个创世纪的第49章第10节。这第49章第10节他说呢，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腿之间，只等谢洛亚。谢 水路爱好呢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他们还有根据，他说这个名字跟我们的这个蜡笔名字相似，还有人呢说这个说他这个名字呢应该叫以弄，希伯来语叫以弄，但是在英语里边呢他写成吉弄，说他叫以弄的这个这些人呢他们的老师的名字呢叫亚纳伊，亚纳伊呢在英文里面他也就写成这个贾纳伊，这两个名字也是很像，也是很像。他们的依据在哪里呢？他们的依据呢是这个诗篇，诗篇呢第72篇第17章，这一章里面他第17节，这一节里面他说呢，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这个流传呢，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原文呢，就是这个以弄，以弄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所以因为这个以弄这个流传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他就说呢，这个弥赛亚将来来呢，他的名字呢就叫以弄。还有一位犹太教拉比呢，那个这个教派就更直接一些。这拉比的名字呢叫哈尼娜，Rabbi Hanina， 他的学生呢就干脆就说呢，弥赛亚的名字呢就叫哈尼娜，为什么呢？他们的依据呢是这个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的第16章第13节，耶利米书第16章第13节，他说：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这个施恩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呢，就是哈尼娜。所以他说这个施恩的意思呢，在这里边我必不向你们施恩的意思呢，是我必不让这个弥赛亚到来啊。所以弥赛亚的名字呢，就是这个施恩，就是哈尼娜。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跟这个名字跟这个拉比的名字没有关系，但是他们也还有些其他名字，比如说还有人说呢，这个弥赛亚将来来了以后，他的名字呢叫做 Menachem 的意思呢是安慰，他的依据呢是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第16节，他说：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啊。所以他说因为呢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呢，这个呢指的就是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个安慰呢就应该是呢这个弥赛亚的名字是这个 Menachem。 所以我们看这位拉比呢，他第一个名字是什么呢？是 Menachem。 我非常怀疑这个名字不是他本来就有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加进去的。最后呢我们稍微讲两句关于弥赛亚的身份的问题弥赛亚的身份呢在这个拉比犹太教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所有人都公认呢弥赛亚呢是一位国王弥赛亚一定是一位国王弥赛亚呢作为一位国王呢他一定是一位成功的国王他必须呢是带领犹太人呢打败这个他的敌人弥赛亚呢他呢是人，他不是神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呢，讲一个有一个现代的犹太哲学家，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现代犹太哲学家，名字叫那个马丁布伯，对，马丁布伯呢他的哲学呢基本上是从这个哈希德派的犹太教思想里面来的。他是第一个把这个哈希德派犹太教思想呢全面的介绍给西方文化的这样一个大的哲学家是非常著名的哲学家。他对这个基督教呢他是有非常这个非常非常开放的这个态度。因为本质上说呢这个哈希德派因为他们是非常期待弥赛亚的，所以他们比较接近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理念。马丁布伯呢他讲这样，他说今天的犹太人呢基本上对基督教呢还是持一种很强的敌意态度，因为这个历史的原因。马丁布伯讲呢，他说这个态度是没有意义的，他说早晚有一天呢犹太人会承认呢耶稣呢是一位伟大的先行者，是一位伟大的先行者 耶稣呢提升了这个全人类道德水平啊，这一点呢是其他犹太人没有做到的。所以早晚有一天是犹太人会承认耶稣是非常伟大的，耶稣是非常伟大。甚至呢犹太人可能承认呢耶稣呢是一位弥赛亚。如果这个弥赛亚呢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那个暗藏的箭囊，暗藏的箭囊就是说它是一个不那么公开的，所以不是那个犹太人完全能够认识清楚的那么一个弥赛亚的形象的话，那么犹太人甚至也可能承认呢耶稣呢是一个弥赛亚。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讲到，这个犹太人实际上不认为弥赛亚可能有很多位，不一定是一位，所以他可能是弥赛亚之一。但是呢他说有一条呢你绝对不可能让犹太人去承认，就是说呢你不可能让他承认呢耶稣是神。就是说即使你承认他是弥赛亚呢，但在拉比犹太教看来呢弥赛亚不是神，弥赛亚是一个人而已。所以他说他这个呢是这个马丁布伯呢在我看呢他是给出了当代这个犹太人呢对耶稣或者基督教这个认识呢他给出了一条底线。就是说犹太教如果一步一步往后退他能退到哪里，有那么一步呢那条线画在那儿他不可能再接着往后退。就是说呢这个他不可能认可呢耶稣是神，不可能认可呢弥赛亚是神。所以这个呢是有关这个弥赛亚的身份的问题。现在这个时间是不是到了是吧，所以我们休息20分钟是吗？20分钟，休息20分钟，然后我们继续讲。